马太福音系列讲到88，无论谁愿为大。马太福音20章17至28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5月1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6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0章17至28节。请听神的话，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让我们为读神的话祷告个天父。近几周我们一直在思想耶稣关于在神国中伟大的教导。我们求你在我们心中真正建立对这种属天心态的认识，使我们明白在神国度里先要为后的意义，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救主在此所说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一次重复的预告。马太此前几乎用同样的词句记录过两次，一次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一次在17章22节。耶稣坚定地面向耶路撒冷，告诉门徒他将被钉十字架。他一再预先告诉他们，好让他们不至于突然遭遇这巨大的打击。在马太福音更早的地方，如12章，我们已经看到类似的预示，只是更为隐晦。他不希望他们在悲剧临到时措手不及。基督徒也不该在悲剧中失去防备。耶稣要门徒知道前方将要发生极其艰难的事，这是一件令人深感忧伤和痛苦的事。使徒们与耶稣有着深厚的情感连结，你记得彼得当时的反应吗？当耶稣第一次说出这话时，彼得立刻反驳，主啊，万不可如此。而耶稣则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参见马太福音16章22至23节。这说明他们与耶稣的关系何等紧密，也显明耶稣必须提前警告他们前面将有极大的艰难。世上的忧伤常常把信徒推到基督脚前，世上的痛苦把我们推向十字架。也许没有什么时刻比在巨大悲痛中更能显明我们完全依赖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真正最终且永恒的平安之源，也是我们得胜的唯一保障。耶稣要他们明白这条路要付极大代价。他明明告诉他们，我将要去，并且这些事要发生，你们要预备好面对苦难。这虽然指向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却也揭示了历代基督徒都要面对的属灵原则，在荣耀得胜之前必有患难和痛苦。约翰福音16章33节记载，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普遍的属灵规律，在得胜的荣耀前必然有患难。然而这段经文也同时提醒我们，他的得胜是最终的。耶稣说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马太第三次记载同样的预告。如果你想想，整卷马太福音即便慢慢读也不过一个小时的篇幅，马太却觉得必须至少三次几乎同样的方式记录耶稣的话。谁知道在耶稣的服事中，他究竟多少次这样提醒门徒？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几次。这提醒我们，生命不断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这一周对我自己就是深刻的提醒，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圣徒 EJ。 我有一个同龄的朋友离世，昨晚我遇见一位老朋友，他的儿子，我少年时的伙伴，在19岁时去世。生活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是尘土。因此耶稣不断提醒他的门徒，记得在我里面有盼望。这也是为什么信徒被劝勉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章25节。我们天然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基督的得胜和神的救赎计划。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我们是谁，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世界时刻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罪、我们的死亡，而我们必须被不断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有生命、有得胜、有那保罗所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诗篇103篇这样劝勉我们：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不要忘记，记住这些。耶稣说，让我再告诉你一次，我要进耶路撒冷，让我再告诉你一次，我要被钉十字架，让我再告诉你一次，第三日我必复活。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生活中有些事我们似乎永远不会忘，比如骑自行车，学会后多年不骑，再次上车依然会骑。但神的爱与恩典却远超我们天然的理解和习惯。若人离弃神所设立的恩典途径，敬拜、圣餐、祷告、读经、聚会，很快就会忘记。我们即便蒙了救赎，仍带着罪性，容易忘记，需要不断被提醒。若我们停止聚集，不来主的桌前，不打开圣经，不祷告，不敬拜，不听神的话，不不断地听见耶稣为我们死，叫我们得释放，我们很快就会如诗人所说的那样，觉得自己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诗篇63章1至2节，请注意，耶稣在这里的信念是毫不动摇的。他完全知道自己的使命，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路。耶稣绝不是那种双心的人。所谓双心的人，就是心里总留后路。我想起多年前一个朋友要结婚，我问他对婚姻的看法，他说如果不行，大不了离婚。这就是双心。你站在神和众人面前立下终身的誓言，却还想着退路，这就是双心。耶稣不是这样，他有使命且心智坚定。旧的一本形容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像坚硬的火石一般。他毫不动摇地走向耶路撒冷。很显然，这个对话还延续着上文与少年财主的对话。我们在马太福音19章学到，靠人的努力得永生是不可能的。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 接着，彼得就问，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你，将来要得什么呢？耶稣告诉他们，无论在今生还是来世，跟随他的赏赐是无法衡量的，今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紧接着，耶稣讲了葡萄园工人的比喻，19章末至20章初，教导我们，那工价不是工人赚来的，而是主人恩典的赏赐。若是凭工价，这就不公平，有人工作一小时，有人工作整整一天，这样分配当然不公。但若一切都是出于主人的恩典，那就没有所谓不公了。然而，尽管耶稣已经这样教导，他们还是在为地位角逐。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跪在耶稣面前，请求他让两个儿子在国度里分居左右。这显然是对国度本质的误解。有些人跟随基督的动机不那么纯正，也有人起初带着正确的动机，但渐渐被私欲引偏。我们很难判断雅各和约翰属于哪种情况，或许他们原本还好，但耶稣与门徒谈论赏赐与工价时，他们心里开始比较，就像孩子们原本相安无事，但当你给其中一个特别的礼物，其他人就立刻不平，那我的呢？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耶稣关于神国的教导。神的国度确实很容易让人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神的国如今就在地上显现，就是教会。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这就是神的国度。这里有君王基督的统治，有神的律法与恩典，有国度的宣告。教会可以说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显明。然而，从另一层面，神的国又是隐藏的、属灵的、永恒的，正如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神的国度不是简单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但无论如何，耶稣即将指出，在神的国里，想要为大的，不是靠模仿世界的权势或地位，而是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耶稣其实已经告诉过他们，他们将来要审判以色列，对吗？所以，也许他们以为这国度是某种政治性的国度，也许他们心里仍然怀着类似奋锐党的想法，以为神的国将会像罗马帝国、希腊帝国或埃及帝国那样建立。但耶稣很快就要彻底颠覆他们的认知。不过在此之前，他提到杯和喜，你们能喝我将要喝的杯吗？能受我所受的喜吗？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耶稣所说的杯是指神的愤怒之杯。旧约中早已有这样的比喻，以赛亚书51章17节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这里把神的烈怒形象化为一杯苦杯。正是想到这杯，使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心里极其忧伤，马太福音26章38节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是承受神愤怒的杯，沉重的让救主汗如血滴。至于喜，路加福音12章50节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为什么喜会让耶稣心里迫切？因为那是审判的喜，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完全被神的审判所淹没。所以耶稣看着雅各和约翰说，你们要与我同的这份吗？这问题的分量几乎可以理解为，你们愿意与我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吗？你们愿意像我一样承受神的愤怒吗？你们愿意把世人的罪都背在自己肩上吗？而他们竟回答说，我们能。这答案真让人吃惊。耶稣总是以奇妙的方式回应他们。他没有像责备彼得那样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马太福音16章23节，而是平静的回应，你们必要 喝我的杯，也必受我所受的洗。但我们要明白，耶稣并不是说雅各和约翰能与他一同完成救赎的大功，他们并不是要为世人的罪而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他们将与所有信徒一样受洗归入他的死，罗马书六章三节，并且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罗马书六章四节。当我们信靠基督时，我们的旧人就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过不一样的新生活。正因如此，基督徒被呼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看作奠祭，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为教会的信心与服事而交奠出来。这种牺牲的心智为基督的身体带来极大的益处。我们虽然不像基督那样为罪人而死，但许多基督徒，尤其在早期教会乃至今日在世界各地，确实因信仰殉道。教父们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基督徒的牺牲正是神扩展他国度的重要途径。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了一句看似令人困惑的话，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并不是说基督的救赎不完全，而是说在十字架救赎已成就之后，神的国度在历史中仍有许多未成的事，神让信徒在苦难中继续承担国度扩展的使命。耶稣为世人受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完成了救赎。但基督徒在与他联合的生命中仍被呼召为主受苦，甚至致死。而这样的受苦成为神扩展国度的方式。我们今天也许很难深刻体会，因为我们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早期教会有些人羡慕殉道者，竟主动去自虐以求得殉道的荣耀。但这其实是错误的，殉道若是因信仰而来，那是尊贵的，若是人为寻求痛苦，则是自我中心的虚荣。然而我们仍必须认清，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与他一同死了，就当在新生命中行事为人。这当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行事的准则、与人互动的态度，影响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哪怕这会让我们在社会上受损失或被拒绝。耶稣最后说，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无论这指的是天国里靠近宝座的尊位，还是地上国度某种权柄，耶稣都表明这权柄不是他私自分配的，而是父所预备的。这里耶稣并不是否认自己与父同尊同权的神性，而是显明在救恩计划中他甘心顺服父的旨意，一切按着父的安排成就。这里耶稣所说的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预备的，并非指他在本质上比父地一等，而是指经济上的区别。换句话说，这是在救恩运行的秩序中，子甘心顺服父的旨意。这并不意味着耶稣在本质上低于父。哥林多前书提到，妻子当顺服丈夫，丈夫当顺服基督，基督顺服父。若有人据此推论说，既然妻子顺服丈夫，他就比丈夫低一等，那是完全背离圣经对人的看法的。妻子并非低于丈夫，她与丈夫同样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同理，有人说耶稣顺服父，所以他不是神。这就如同说妻子顺服丈夫，所以他不是人一样荒谬。事实上，在三一神里面有着不同的位格关系，子顺服父，圣灵由父和子差遣而来。然而他们在本质上同为神，完全平等。因此耶稣的顺服 不是因为他比父低贱，而是出于救恩计划中爱的次序。说到这里，耶稣也在提醒门徒，那些为获取权力或地位而拼命攀爬教会或宗派权力阶梯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与神国度格格不入的。渴望在神的国里有高位，出于骄傲与野心的动机是致命的。这不仅摧毁教会，更与耶稣教导的国度价值背道而驰。接着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0章24至28节，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对比，你们看见外邦的君王如何吗？他们借着手中的权柄辖制百姓，压迫他们，借职位为自己谋利。这在当时普遍存在，今天也屡见不鲜。真正谦卑的政治领袖少之又少，许多掌权者甚至挂着基督徒的名号，却充满了自我吹嘘，毫无谦卑可言。耶稣却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若想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若想为首，就要做众人的奴仆。这完全颠覆了世人的逻辑。朋友们，无论你在教会中有何恩赐，无论是教导、劝勉、服侍、接待，亦或其他，无论你在人生中担任何职分，神呼召我们使用这些恩赐和位置去服侍他人。位置越高，越当服侍。真正的尊荣不是自我抬举，而是甘愿在最低处服侍众人。我们常以为服侍与权柄对立，好像服侍的人没有地位。但耶稣说，恰恰相反，服侍别人才是在天国中伟大的路径。做父母的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昼夜为儿女牺牲，奉献一生去服侍孩子。但孩子若以为父母就是他们的仆人，那就是大错特错。父母虽然服侍孩子，却决定如何服侍，按什么原则服侍。同理，耶稣来是要服侍人，却不是让我们把他当作随意吩咐的仆人。他是以主权的方式来服侍我们，舍己、降卑，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赎价。腓立比书2章5至9节。这就是基督的心思，他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至死。这心思，耶稣说，也当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13章记载，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像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为门徒洗脚，表明他来是要做仆人，并为我们立了榜样。朋友们，若我们真要在神国里为大，就当舍弃骄傲与野心，存基督的心智，甘心服侍人。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除去我们心中那一切属世败坏的伟大观，使我们效法我们的救主，存谦卑与服侍的心，彼此相待。帮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明白他为我们舍命的恩典，使我们也甘愿牺牲自己，为着福音与国度的扩展而活。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